今天主题是人到恶走永生的道，第一次
讲。亲爱的姊妹，各位慕道的朋友，我们再一次感谢主的恩典，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能够在神的怜悯之下，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我们来朝见主，我们来亲近主，我们来敬拜主，我们来思念主的恩、主的爱，我们更加能够聆听主的说话。我们深深盼望神的话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生命的力量，在以后的岁月走永生的道路。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将今日正道的经文其中一段再一次诵读出来。旧约诗篇139篇23、24两节。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主怜悯我们的日子。在七日的头一日，主用十字架大爱招聚你所爱的儿女和慕道朋友，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来亲近，来敬拜，来朝见主。父，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你藉着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以致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在以后人生的岁月能够甘心乐意，义无反顾，行走一条永生的道路。父，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如果我们当按照圣经的预言，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都有属灵的眼光智慧看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终结和主荣耀降临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近到什么地步呢？近到就在门口。换句话，在任何一个时刻，主耶稣基督都可以荣耀再来。但弟兄姊妹，正正在这个时刻末世的末期的时候，世上每一个人，无论我们一班天父上帝的儿女，或者在救恩门外的朋友，其实我们都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和冲击，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岁月当中，我们要面对来自两种不同的世界里面所带来的冲击、所带来的挑战、所带来的难处。意思是什么呢？顶姊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我面对两种世界境况。一种是属物质的世界，即是我们眼睛见得到的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另一个呢，是一个我们眼见不到但它真实存在一个属灵世界。两种世界都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冲击、很大的难处。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关于个物质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挑战和冲击。顶姊妹，今天真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表面上好像安定繁荣，各种各方面的教育、健康、科技、医疗各方面都好像日渐的进步。但现在事实上我们看了一件事情，这个属物质的世界其实面对非常非常大的难处。难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眼见到这个属物质的世界呢，因为在末世末期的时候，当世界即将终结，当主耶稣基督即将荣耀降临的时候，要面对三大的冲击。第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因为神宽容忍耐的时间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圣经的预言，这个世代一路一路一路的每况愈下，世上我们这个眼见得到的物质的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不法。在过去的岁月，神一直宽容忍耐，按照圣经的启示很清晰的，即使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因为神不愿意甘心使人受苦，所以他仍然以因为平安用他的权能托住万有，所以人类的历史一直的存在的，所以神赏赐丰年。但是到末世末期的时候，神宽容忍耐的时刻已经接近结束了。 所以按照圣经的预言里面，神公义的震怒会临在这个属物质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近这十年里面，很多的天灾、人祸、饥荒、瘟疫、地震、战乱、洪水、山火，很多不幸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弟兄姊妹，有人以为这是偶然，有人以为这是意外，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圣经很清楚形容到，当神公义的震怒要临在地上的时候，这些灾祸会不断不断的加增，不断不断的发生。不单止是这样，而且个严重性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是越来越频密。但弟兄姊妹，这个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所面对的挑战，不单止神公义的震怒要临在这个地上，亦都要面对魔鬼撒旦很多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魔鬼撒旦，如果当他有机会的时候，神容许的时候，神任凭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用各种各样方式来攻击这个世界。他盼望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及早灭亡，以致不能够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到一个永恒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看新闻，你有机会看电视，甚至乎你有机会看互联网络一些新闻报道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世界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不断不断的加增，越来越多人流离失所，越来越多人丧失家园，越来越多人死于非命，一刹那之间的事情什么都发生。就好像美国最近已经几次的在机场里面发生的空难，一方面可以来自神公义的震怒的审判，但另一方面可以来自魔鬼撒旦的攻击。因为到末世的末期的时候，神容许亦都任凭这种情况发生。但弟兄姊妹，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最可怕都不是神公义的震怒，都不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和破坏。今天我们生活在末世末期的时候，最可怕就是这个世上的人已经越来越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人性。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很清楚讲论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原本有真理、有仁爱、有公义、有圣洁。虽然犯了罪之后，圣经很清楚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事实上有些人仍然存留了神一点的属性，会比较良善的。但是我们发觉去到末世末期的时候，世人都犯了罪，已经丧尽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发觉现在这个世界上，你留意我们，特别我们的新一代，特别你留意新闻所发生很多的事情，令人真的很震撼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会发生。刚刚昨天的新闻报道，在 Cairns 里面发生一宗的不法的事情，三个年轻人15岁、16岁、17岁竟然在夜间的时候进入一间房屋，用刀来威胁着男主人，然后三个凶徒去强奸那个30岁的女主人。在 Cairns 的地方，当人发现这些新闻的时候，简直毛骨悚然。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的安全地方可以存留？澳洲其实已经是一个很罕有的地图，世界上很多地方你不住得的，欧洲很多国家你不住得的，美国很多城市你不住得的，非洲你不住得的，中东你不住得的，东南亚很多地方你不住得的。澳洲已经是过去一直蒙神保守的地图，但是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发觉今日人的良知不是单止逐渐的昏暗，是人的良心已经丧尽。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属物质世界里面，今天我们身处这个世代空间，最可怕的是人。很多人他表面上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华人一句说话讲得很真实的，虽生人世上，未可为之人。因为今天去到末世的末期，人很多生命的属性已经全然扭曲，全然败坏。所以主耶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末世的末期是人心败坏，道德沦亡，丧尽天良，忘恩负义，卖主卖友的情况出现。弟兄姊妹，这个情况不是单止发生在未信主的朋友身上，亦都发生在一些基督圣徒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属物质世界里面，我们真的面对一方面神公义的震怒，审判这个地图，审判罪恶，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击、迷惑、搅扰和破坏，又要面对整个罪的世界里面的连累网当中，这个环境很大挑战，这个环境很可怕，这些冲击非常之大。但弟兄姊妹，更加可怕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单止面对一个属物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挑战，我们更加要面对一个属灵世界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属灵世界眼见不到的， 但圣经形容我们不是与一些属血气的恶魔去争战，乃与属掌管天空灵界的恶魔去争战。在过去的岁月，神用大能施恩的手，用权能托住万有，这些从魔鬼撒旦而来的灵界恶魔不能够做太多的事情。但是到末世末期的时候，神容许了，神任凭。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因为魔鬼撒旦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和他的跟从者，魔鬼撒旦灵界的恶魔就蜂拥地进入人类的当中，不是单止未信主的朋友，也都进入属神的人的群体当中，做很多迷惑、搅扰和破坏。最主要他用什么来迷惑、搅扰、破坏呢？三方面。第一是迷惑，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掳掠世上的人。当人陷入这些情欲的危机当中的时候，第一，人很难信主，即使属主的人亦都很难跟从主。第二，撒旦会用欺骗。欺骗是什么呢？在你的思维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灌输一些扭曲的思想，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婚姻观、工作观、侍奉观、信仰观，全部是扭曲的。因为这个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政权用什么？这个叫做洗脑，这个叫做思想改造。当人的思想出了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说话、动机、行为、态度、生活、行事、为人、反应，全部都会扭曲的。但弟兄姊妹，这种情况一路一路发生着，特别现在去到末世末期的时候，以前可能一些的思想改造班，以前一些的洗脑的情况，但今天最可怕是什么呢？大家如果留意到今天充斥在这个世代是什么呢？人工智能的发展，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这个世界发生一定预言的一件事， AI 人工智能将会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控制了每一个环节，不论你是司法界，不论你是政治界，不论你是商界，不论你是教育界、传播媒介，甚至乎娱乐事业、饮食事业，所有的环节都不离开人工智能充斥。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背后就代表着这个世界没有神。当你有什么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你找人工智能，它为你提供了所有答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今天现在新的一代，他们不需要去问他们的父母，不需要问他的老师，他不需要回教会问他的牧师传道，他不需要咨询他的弟兄姊妹或者他的长辈问一些的咨询性的问题，他们想人工智能去 AI 求问。弟兄姊妹，正正是这样的时候，撒旦就利用这些人工智能的系统灌输很多扭曲的观念进入里面。弟兄姊妹，我最近看报纸的时候，我都发觉很可怕，原来现在新一代他怎样求呢？他问 AI， 今天我适不适宜出街、安不安全、我想识个男女朋友，我究竟怎样去开口去讲，我接下来买六合彩我要买什么 number。 弟兄姊妹，你想象不到这情况在现在这个世代出现了。所以我最近在个查经聚会里面有个肢体都忽然间讲论到，即是领导人心思熟虑。他说最近最流行的 AI 是什么呢？原来来自中国发展的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它中文翻译是什么，但这个肢体有一个熟灵的体检。我说 DeepSeek 个名字跟我们华人过去讲论一样的谐音很相似，是什么？是 DeepSeek。 弟兄姊妹，五六十年前在香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其他地方是怎样，在华人社会里面很多个青少年人在学校里面在不同的地方玩碟仙，按手在碟里面，碟竟然会行的，然后呢为你提供了答案。他们就问了很多问题，这个很明显是灵界的工作，是撒旦的工作。但想不到今天来到这个世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不同世界的政权，特别美国将会耗资数以万亿计的美金发展人工智能这个系统。将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能够逃避呢不使用这个 AI。 如果你不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你根本不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这种情况很可怕的，慢慢慢慢神根本就不存在了， AI 就变成神了。但是最可怕都不是你问什么问题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年轻新一代改造他的思想。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人，即使我们接触 AI， 我们还懂得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咩系圣洁，咩系污秽，咩系丑陋，咩系邪恶，咩系真理，咩系歪理，我哋都懂得分析。但年青新一代，你知唔知去到呢个 AI 嘅时代，佢哋变成无知无觉嘅人啦，佢哋唔懂得分析噶，咩系是与非，咩系对与错。咩是圣洁，咩是污秽，咩是真理歪理，他们全部不懂得，所以他们照单全收。所以最近跟一些肢体分享，他说我们教不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教不到我们的孙儿孙女，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有他们的讲论，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该被淘汰，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顶着我跟你完一件事，接下来这个 AI 这股潮流直卷全世界，将来你要生存在这个地上，你不能够脱离 AI 的系统，而你要进入 AI 的系统，你一定要接受一个受的印记。我今天讲的似乎不发生在这个地上，但很快一段日子，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再回望，你想回今天流传到所讲的，因为我的睇见是一个属灵的睇见。弟兄姊妹，你留意呢，现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很可怕的，魔鬼撒旦用试探诱惑，亦都用欺骗，但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是恐吓。顶姊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呢，做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越来越艰难。顶姊妹，我可以预言，今天呢，这一种的杀伤力，这种的打击未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只不过被人取笑一下，可能觉得我们信就好啦，何不信得那么迷，回教会就好啦，得闲去就不得闲就不去咯，是不是？不用那么认真的，我们最多是这样被人取笑一下，为什么你这么笨呢？好像那天师母呢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人家收少了他五六十元的时候，他拿回头给回钱人，哇，那些人真的发呆望着他，哇，不是得到少少好处走得快好世界吗？怎么会回回头？作为一个基督圣徒，我们今天会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好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真的会被人取笑。不过弟兄姊妹，未来的日子不是取笑。弟兄姊妹，有没有放眼现今的世代，魔鬼兵团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迫害一个民族，这个世界唯有一个民族在过去的3500年以来一直被攻击，一直被毁灭，这个就是神的选民民族，以色列民族。过去的日子一直发生，即使1948年以色列重新立国，1967年跟着一次的战争里面，他们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再一次立国的时候，但到今日，其实魔鬼撒旦用尽，不是单止哈马斯，不是单止中东巴勒斯坦，其实全世界其实风起云涌，很多撒旦的工具其实一定要摧毁这个民族，他们要将这个民族推入地中海。因为为什么呢？就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神，因为神预言以色列民族，神的选民，虽然他们败坏，虽然他们罪恶，神俾佢哋有审判，刀剑永不离开大卫家，但系神嘅选民有一日一定要喺翻巴勒斯坦地，神嘅应许地迦南地立国，依个系好特别嘅地方。但如果依个以色列民族被毁灭嘅时候，即系证明神无能，证明神失败，证明神讲嘅嘢一啲都唔存在。但系弟兄姊妹，喺过去嘅日子，我深信一件事情，神要无论呢个世界魔鬼撒旦的工具怎样蓄意来毁灭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仍然存在的。不过弟兄姊妹，接下来最可怕是什么呢？下一次的箭头不是以色列民族，是基督圣徒，主耶稣预言的，就是当我们是基督圣徒，分别为圣，敬畏神，远离恶事，行出跟从主路，我们成为被恨的一群。世界不属主的，世界不听主的说话的，所以将来魔鬼会兴起很多的团体，很多的界别呢，其实来攻击四徒。现在似乎未发生，不过弟兄姊妹，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世界终结的时间越来越近，耶稣基督荣耀降临会越来越近的时候，这些情况随时发生。我今日平静安稳，包括以勒家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互联网络能够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来侍奉主，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但你可能下个礼拜这种情况就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我们有心理准备。魔鬼撒旦会用各种环境来恐吓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魔鬼撒旦的恐吓的时候，你一害怕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会好像使徒彼得一样，开始远远的跟着住，一定。因为当我们面对一些很可怕的人事环境的时候，我们如果要避免这个打击，要伤害，我们只有远远的跟着住。甚至乎去到地步，如果一些的 更大的衝擊、更大的傷害臨到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就會好像使徒彼得一樣，三次的否認主，甚至是發咒起誓不認主。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今天面對這個世界其實很可怕，在世界即將終結，在主耶穌基督即將榮耀再來的日子的時候，兩種的世界所帶來的挑戰、打擊和傷害非常大。一個是屬物質的世界，神的公義的震怒和審判臨到這個世界，所以饑荒、瘟疫、地震、戰亂、山火、洪水、不幸、不法的事情不斷發生，亦都有魔鬼撒旦在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裡面發生，在當中亦都要面對人類的罪惡所帶來的彼此傷害。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境況當中，令到屬靈的世界裡面，魔鬼撒旦用盡各種各樣的方式試探、誘惑、欺騙、恐嚇，叫未信主的朋友怎樣呢？不能夠相信到主，叫屬於主的弟兄姊妹不能夠緊緊地跟隨主，走一條生命的道路，走一條永生的道路。這是魔鬼撒旦在這個世代當中竭盡所能要達成的目的。弟兄姊妹，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你和我都面對這個處境，一個屬物質的世界，一個屬靈的世界所帶來這麼大的衝擊挑戰，究竟我們的出路在哪裡？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因為我們仍然會在一個世界嘛。如果我們不會在世界，我們不需要問這個問題。但是今天世界仍然未被終結，主耶穌基督仍然未榮耀降臨，我們仍然會在一個地圖，我不知道這段時間有多長。如果今晚主再來，或者我們現在崇拜的時候主再來，我們就開心快樂，哈利路亞，感謝讚美主，榮耀歸於真神，你真偉大。但萬一還有些時間呢？可能還有兩年，還有二十年，我不知道。但在這段時間仍然是這樣的時候，我怎樣面對呢？究竟我們的出路在哪裡呢？就是使徒保羅向主耶穌的發問，主啊，我當作什麼？我是一個屬主的人，又或者我今天仍然是一個未信主的朋友，但我仍然在這個世界上，我有我的人生，有我的家庭，有我的婚姻，有我的兒女，有我的先兒先女，有我的工作，有我的事業，有我的教會，有我的侍奉，我怎樣繼續走下去呢？我出路在哪裡呢？我弟兄姊妹，唯一的答案呢，就是大衛的禱告。如果你留意今天詩篇139篇23-24節，是大衛的祈禱。大衛的祈禱是什麼呢？神啊，求你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就是今早早上的正道的主題。今天弟兄姊妹，無論你信了主或者不信主，你和我在神的恩典當中仍然會在這個世界，但我們不能夠逃避這些來自物質的世界和屬靈世界所帶來的挑戰、衝擊、打擊和傷害。我們的唯一出路就是我們需要行在一條永生的道路上，這個是我們唯一的出路。為什麼要行在一個永生的道路上呢？弟兄姊妹很清晰，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愛世人其實在創世的時候已經發生？神創造天地萬物、宇宙窮蒼，創造人類的時候，其實神那時為他們預備了一條永生的道路。你知道永生的道路的同義詞是什麼呢？就是永生神的道路。永生神的道路是一條恩典，因為平安、憐憫、神同在，有聖潔、公義、平安、喜樂、感恩、盼望的人生道路。如果你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時候，就好像詩篇23篇所描述的。但很可惜，當亞當夏娃犯了罪之後，沒有人知道這條道路，除非神介入你的生命當中，讓你產生一份信心，來信靠主，來跟從主。否則世上每一個人都不能夠再走在條永生的道路，因為不是永生的道路就是永死的道路的。因為神對亞當夏娃講得很清楚，當你吃這個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的時候，你犯罪那天你必定死。死的意思不是單止肉體的死亡，在你一生仍然活著的時候，你走的是永死的道路，是撒旦的道路，是永恆滅亡的道路，是黑暗、痛苦、罪惡、絕望的道路。弟兄姊妹，我們不能夠空口講白話的，揭翻開整個人類歷史， 過往我哋唔講啦，因為過去嘅歷史我都有時我都唔知道真與假，係咪？我哋單單睇我哋嘅人生嘅歲月，無論你今日咩年紀，你細心睇下你有出世活到今日，你望下呢個世界，你望下你側邊嘅人，你最認識嘅人，你嘅家人，你嘅親人，你嘅朋友，你嘅同事，甚至乎你嘅弟兄姊妹，幾多人活喺黑暗、痛苦、罪惡、絕望當中？原因係乜嘢？好多人唔明白點解。神啊，你是爱我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其实如果你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很清晰的，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永生的道路，蒙恩蒙福蒙怜悯蒙保守蒙看顾恩典的道路，一条是永死的道路，黑暗痛苦罪恶绝望的道路。所以你留意当年摩西，当他即将离世被神接走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语重心长，呼天唤地，提醒以色列人，我今天将生与死祸与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行在哪条路上，就有哪条路上的过程所带来的问题。但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察觉，因为他们没有圣经的真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看到这个世界有苦难，这个世界有很多黑暗痛苦绝望的人生道路。好像今早上所唱一首诗歌，当我活在黑暗痛苦绝望中，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走一条永生的路上，我们在走一条撒旦的道路，永死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选择走哪条路。但如果当我们说要选择走永生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真理上对这条道路有一个认识。我们要问两个问题，如果永生的道路是我生活在这个世界面对这么多的艰难挑战冲击打击和伤害唯一的出路的时候，我要问究竟乜嘢系永生嘅道路？我琴日同一啲肢体去查经，问一个好简单嘅问题：信咗主十几二十年，我净系问乜嘢系永生？乜嘢系永生？冇一个人能够俾我一个准确嘅答案。呢个系末世基督信仰好大嘅悲哀。有人话永生就系恩典，信主耶稣得恩典，得物质，呢个就系永生。有人话得平安。有人说不用死，有人说将来去到永恒的天家，这个就是永生。但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的永生分了三部分，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的生命，因信耶稣基督走永生的道路，因信耶稣基督将来我们要进入神永生的国度。永生包含三部分，永生神的生命，永生神的道路，永生神的国度，这个才是真正的永生。但是这么基本的真理，原来很多基督徒都掌握不到，是不是很大的悲哀？当我们说永生都不明白，永生的道路就更加不知道是什么道路。所以什么是永生的道路？是不是做好人做好事就是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其实很简单，永生的道路的同义词是什么呢？永生神的道路，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了一条永生神的道路。所以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说什么？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当主耶稣基督说永生之道的时候，本来跟从他的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了，那些人的名字叫门徒。但当你讲永生之道，他们走晒。所以主耶稣那时候问十二个使徒，你们也要去吗？使徒彼得的回应就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弟兄姊妹，在未来的岁月，我们立志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这么多艰难挑战打击和伤害，我们要走唯一的出路是永生的道路。我们必须首先认识什么是永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最基本就是永生神的道路，它的同义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换句话，永生的道路其实很简单的。弟兄姊妹，在接下来这个月呢，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因为我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永生的道路呢一系列的正道。弟兄姊妹，很重要，我这一系列的正道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是我在一段时间安静在主面前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在荣光当中赐下这个异象。未来的岁月，无论我在以勒加的正道，无论我在黄金海岸的侍奉，无论我接触世上每一个基督圣徒，我们今天要接触很多基督圣徒的，包括在中国，包括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我们会朝着这个标杆直跑，就引导这些弟兄姊妹，或者引导这些慕道朋友信了主之后行一条永生神的道路。弟兄姊妹，我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朝头早清晨的时候四点几，我在我住所的露台里面跪在主面前去灵修、去祷告、去敬拜。当时其实天空漆黑一片，什么都见不到，但刹那之间一道的荣光在漆黑的天空里面照下来，我跪低的地方。在那时候神第四次赐下一个异象，就是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我来紧的正道系列或者来紧的一切的侍奉是来自神的托付。神啊，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当我领受这个启示和意象的时候，我其实在跪在主面前哀哭，因为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第四次的领受神在荣光当中向我发出启示。第一次1996年新加坡的乌节路，第二次2002年在黄金海岸 Robina 当我住屋的地方，我离开黄金海岸之前，第三次2010年在纽西兰的狂风巨浪的海上，第四次已经隔了15年，就是2025年。我嚟紧嘅岁月，我唔知道有几长唔几短，但我肯定一件事，嚟紧嘅岁月，我盼望我自己要走永生嘅道路。我亦都盼望以勒加嘅弟兄姊妹，无论你身处今日喺边度地方唔重要，可能你生活喺物业盘，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你今日面对好大嘅艰难。好大的挑战，好大的冲击，好大的伤害，好大的缺乏，但记住我们有一条出路，就是神啊，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走上了永生的道路，永远不会后悔。当你回望的时候，你充满感恩，因为这条路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与主耶稣基督同行的道路。有没有记得今朝早上姊妹带的一首诗歌？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处光明照在我心，他用仁慈善良的爱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因为主如明亮的神圣，我今天不能够再具体跟大家讲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里面三个范畴。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三个范畴的时候，在你每日的祷告生活当中，你一定向主呼求，不是单止为你的生活、为你的身体、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孙儿孙女，是向神面前恒切的呼求。神啊，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还有我弟兄姊妹，给大家一个功课，嚟紧下一次嘅正道，然后跟住一系列嘅引导我走永生嘅道路，会继续睇落去嘅。咁我希望弟兄姊妹咧，用一啲嘅时间咧，俾大家一个功课啊，唔使交噶，就是、由听日开始睇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只有21章，每日睇一章。但我唔希望弟兄姊妹一日睇晒21章，因为睇完冇用，系交功课，系尽责任嘅啫，水过鸭背，睇完知啲唔知啲，一日睇一章。在之前在神面前先求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恳求恩主圣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一切的不义，遮盖我们、保护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然后看这21章的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的21章的经文里面，将永生的道路、将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是完全的显明出来的。其实在现在开始，我已经进入21日的禁食祷告里面的范畴。我每日同样看一章的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好大得着、好大领受？约翰福音我看了超过100次，大概这个星期我再看的时候，每一句经文带来多大的震撼， 我幾大的詫異，原來我過去這三十多年裏面，我都沒有真正領受當中神的靈、神的生命怎樣走這永生的道路。但盼望弟兄姊妹，過去我們追不回，但今天我們盼望神啊，求你幫助我們一同走一條永生的道路，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接下來我希望弟兄姊妹呢、其實我在這黃金海岸查經的肢體，我都跟他同一個功課，每天在主面前呼求神啊，求你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每天看一章的約翰福音。一個月之後我們再相聚的時候，我就會跟大家再分享究竟永生的道路裡面包含什麼範疇，還有更加重要一個環節，就是我如何能夠走這條永生的道路，在我一生的歲月都永不偏離。求主給以勒家，給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肢體弟兄姊妹，包括慕道的朋友，我們在神的話語當中有領受有得著的時候，我們一定會走上這條永生的道路。所以大衛為什麼會作出這個呼求？因為大衛有一個屬靈智慧眼光的人。弟兄姊妹，大衛不是一個普通人。如果你看大衛的一生的經歷，他什麼都經歷過，他什麼都得到，金錢、物質、名譽、地位、財富、生活、享受、權力、家庭、婚姻、兒女、先兒、先女，他什麼都有。但他發覺這些一切都不能夠真正帶給他的福氣。其實如果你細心看大衛的一生，頭一半福杯滿溢，但跟著那一半苦杯滿溢。如果你細心看詩篇裡面大衛的禱告，幾多淒涼的呼求。不過他發現一件事情，只要他走在一條永生的道路上的時候，詩篇二十三篇就是他的人生。不理遇到什麼艱難挑戰，不理遇到什麼打擊和傷害，不理是幾大的缺乏，神的恩典仍然豐富豐富，因為這條道路是主耶穌基督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面禱告，主啊，求你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每日看一章的約翰福音。你不需要向我交功課，你向神交功課，你向自己交功課，但弟兄姊妹不會後悔。當你好好禱告，當你好好去讀神的話，你知不知道聖靈的大能就會光照我們，感動我們，主耶穌基督會用仁慈善良的愛引導我們走永生的道路。這條是何等蒙恩蒙福蒙憐憫充滿恩惠平安福杯滿溢的道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所以弟兄姊妹，盼望透過今早早上的，其實是一個正道的引言而已，我都未開始正式講什麼是永生的道路，同埋如何能夠走永生的道路。但係我覺得弟兄姊妹已經足夠你去思想，所以嚟緊唔好忘記我一個功課。神啊，求你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每日讀一章約翰福音，我哋再進入神嘅話語裏面去思想什麼是永生的道路，同埋嚟緊嘅日子如何走永生的道路嘅時候，我哋究竟得到神乜嘢豐盛嘅恩典，所以求主幫助我哋。所以喺個時候咧，我同大家唱出今日一首嘅回應詩歌，就係耶穌領我。弟兄姊妹，呢個世界冇一個人能夠俾到我哋真正嘅恩典福分，唯有主耶穌基督。因為主是愛我，為我舍己，佢冇撇下我哋成為孤兒，去孤單面對我哋充滿挑戰、艱難、痛苦、傷害嘅人生，佢與我哋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但係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行喺一條永生嘅路上，因為你唔行喺永生嘅路上，你就係行喺永死嘅路上。雖然你係蒙恩得救，將來會進入永恆嘅天家，但喺個人生過程當中，佢好可憐、好悲哀。所以求神嘅話感動激勵我哋啦！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祈禱，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感謝天父所差你的主救主耶穌基督，不單止成為十字架上曾經被殺的羔羊，藉著十字架的捨身流血死而復活拯救我們，賜給我們永生神的生命。主更加是為羊捨命的好牧人，願意引導我們走一生永生的道路。無論我們今天身處什麼環境，主願意帶領我們 安慰我哋，扶持我哋，坚固我哋，引领我哋走一条蒙福嘅道路。我哋系永生神嘅孩子，我哋一生能够走永生神嘅道路，将来我哋会进入永生神嘅国度，再冇眼泪，再冇痛苦，再冇悲伤、哭号、疼痛，何等嘅福乐！父啊，愿你帮助我哋能够喺主面前有个立志，我哋立志一生嘅跟从主。神啊，求你引导我哋走永生嘅道路。圣灵大能嘅工作喺人心里面大大嘅动工。父啊，我哋感谢赞美你，我哋喺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